各位同学请坐，接着看下面第四首偈，借家佛座，当愿众生善根坚固，得不动地。家父就是世俗讲的盘腿坐，先坐下来，然后把腿再盘上来。你看这个坐的姿势都讲得很微细，前面的一首是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啊再盘腿。实在是盘腿坐是最稳当的最稳当的。时间呢可以能持久的，不累它这下面面积大了会坐得很稳很舒适。这个坐的姿势要从年轻时候练习年岁大了，骨头硬了这个血脉流通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样的畅通无阻，所以你坐久了你会麻木这个麻木的原因呢就是血脉血气不通它被压住了。年岁越轻腿子软坐成习惯了你会感觉到很舒服。比我们现在坐这个椅子，其实两个腿放下了叫挂腿坐，舒服太多了所以一定要养成习惯。那么年岁大的人呢，没有法子盘，也不必勉强盘腿有单盘，有双盘当然双盘是最好不能双盘的人单盘。修行可以说事出世间法了都要年轻的这修学的时候要年轻的。慧能大师开悟，无足忍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他就是宗门第六代祖。那个时候他只24岁很年轻无论干什么唯有年轻呢他才有体力才有精神成败关键呢就是文殊菩萨在这一品经开头所说的善用其心你就成功，不善用心呢那你就失败了真的这一句话是关键所在当然成败还有一个作用 也非常重要，那就是老师。啊，年轻时候遇到真善知识，你这一生会成就。啊，遇不到真善知识就很困难。啊，佛法了，这个经藏那么多，是古人讲的浩如烟海啊，从哪里入门？啊，所以要有善知识指导，啊，这是关键。那么除这个之外呢，当然同参道友啊，跟这个道场的助缘也非常重要啊，但是这个在现前社会也是越来越困难了同时要知道圣缘不常在啊，啊，自古以来就如是，所以你要认识机缘，要抓住机缘啊！时节因缘呢，不是长久的啊，所以你要认识，你要能抓紧啊！一天有一天的因缘，一年有一年的因缘。这个世间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没有两样啊。一般好缘呢，大概是三年啊，三年之后啊，可能就会产生变化，这个不能不知道。中国孔夫子说过啊，人存正直，人亡正邪啊，那个人就是善知识啊，善知识在，这个善缘呢才能维持，善知识不在了，这缘就不能维持了，所以这个是不能不抓住啊，啊，紧紧的抓住啊，认真努力的学啊。方法门道找到了，纵然离开善知识，自己也知道路啊，该怎么走啊？啊，我跟方老师的缘分领我入门，时间不长啊，啊，认识佛法了，这个时候也就遇到张家大师，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圆寂了，走了。啊，这三年当中，我们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大概一年，我算了一算呢，一年跟他见面的有40次到50次啊，接受他的教诲啊，每一次见面，但是2个小时。 学生只有我一个，他走了之后，过了一年，朱金斗老就是介绍我认识李老师，也是一见面就很投缘。老师经讲得好啊，越听越欢喜。同学也都不错，很多啊。我看到非常羡慕。他们跟老师十年以上。我是后去的。那个时候就想到了，怎样能够赶上啊？起这么一个念头，遇到灵济寺，心悟法师请我去出家。我一想到这个机会来了，居士身份在台中，李老师给我一份工作，慈光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个图书馆我们总共三个人，管图书的，管阅览室的两个人，另外一个是管杂物的。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晚上听老师讲经，一个星期三次。两次听经，一次听古文。那时候老师讲《古文观止》，一个星期三堂课，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天，一个星期三堂课，其余的时间呢，让你自修了。所以有很多人说你在台中得不偿失啊！我说怎么呢？你看一个星期三个小时课，那你在念佛学院多好啊！我告诉他们我的能力，这三堂课对我来讲呢非常适合，为什么呢？我能消化了。如果说每一天有一堂呢，我消化不了啊。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老师教导人是一门深入，长时学习啊。这三堂课，两堂是老师教，另外一堂是同学们练讲，我们都要去旁听，都要去听。听了之后可以批评，帮助他改进，就学到了这一套讲经的方法。那么老师讲经，一个星期是在讲一次，两堂是一个小时，另外一个小时台语翻译，闽南话翻译，所以两个重点实际上是一个小时，挺紧的。 古文是讲两个小时，没有翻译。这是一个星期三个小时课。所以我听经呢，就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老师讲这部经，参考哪些资料？我都找到啊。香港智开法师帮了我很大的忙啊。所以我参考资料不缺乏，比老师还多。所以我先看，看古大德的一些注解。然后去听老师的，听他怎么讲。谚语所谓呀，行家了，听门道；外行的人是看热闹。我算是懂得一点诀窍。也就是说，我先看这么多资料。如果我上台讲这座经，我是怎么讲法？听听老师他是怎么讲法？哪些地方我比不上他的？我是学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讲一个小时，我至少要用30个小时做准备听经的工作。所以我听了他讲经之后，第二天我复讲，就是把老师所讲的我重复讲一遍，我能讲到95%，有这种能力，几乎跟他讲的是一模一样。我不要写讲稿，不要做笔记，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很好，理解力也很好那我讲呢，比老师讲的活泼，讲的生动所以这个课程对我来讲呢，非常有受用当时我也有一个好朋友慧远法师，他大我5岁，也很聪明我找他一块到台中去跟李老师学教。他好像在那住了4个月就走了，受不了了，就在这里学不到东西，一个星期上的课太少了，回到台北搞金灿不到一年他建了个道场很难的。赶金灿赚钱了以后到香港，好像前几年过世了一场空这就是什么？真正有善知识，有好同参道友又有能成就的道场，不肯抓住这个机会，非常可惜老师很愿意教人，那你不肯学就没法子了所以认识机会之后，你的心要定下来，善根坚固得不动地人人都有善根，哪一个学佛的人没善根？没有善根啊，你在这个地方2个小时坐不住2个小时能坐住就说明你善根深厚， 但是怎么样？不坚固。啊，坚固你就不动。啊，学习不成就，决定不离开呀。啊，老师那一套讲台上表演的诀窍啊，要学到啊！啊，真正说他那一套诀窍，顶多一个月你就学会了。啊，我在台中大概不要一个月，两个星期。啊，因为李老师有著作嘛，那天讲座是研究。实用讲演熟嘛，这是两套法宝嘛。啊，我在两个星期就学会了。可是怎么样，学会是学会了，上台不晓得怎么用。啊，学这个教材啊，就好像念孙子兵法一样。两个月可以把孙子兵法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在战场上不会打仗啊。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的、啊、你是好的。所以那得就是要是长时期的跟老师观摩学习，看他在讲台上怎么运用、啊、这个东西他没办法教你，是活的吗、啊、这就要很长的时间细心去观察、啊、才知道他在讲台上这得心应手啊，左右逢源。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所以我在台中跟同学们，所以都是跟李老师学不一样啊。他们是学老师的研究啊，老师讲的，统统把它写笔记写下来，然后照着去讲。我不是，我不写笔记。啊，我用不着其他的，为什么呢？古德著书参考资料太多了。啊，要紧什么呢？方法、技巧，这个东西是活的啊。啊，我在那里住十年呢，就学这个。老师的思路我清楚啊，方法我懂得啊，所以他讲解他喜欢列大纲啊，他的大纲写出来我完全能看得懂啊。在台中也做了一次实验啊，他讲《金刚经》，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啊，在台北我向道场老和尚请假，到台中再去学校，总觉得自己学的不够啊，老和尚算是准了，我到台中。李老师金刚经啊已经讲了一个月了，诸位要知道一个月只有四个小时，其 前面四个小时我没听到，四次没听到，我就请同学啊，周嘉玲就是好同学，请他了给我补课啊，老师前面四次讲的你再重复讲一遍给我听啊，他也很慈悲答应了，讲的时候讲得很结巴结结巴巴，照着笔记来讲啊，然后就这样好了啊，老师有表姐吗，不是我照表姐讲一遍你们听看看的时候我哪些地方讲错了，哦，他们也同意，我这个小班呢七个同学啊，我们七个人每一个星期在一起做一次复讲，十年如一日啊，同参道友不容易啊！啊，有徐新民，有周嘉玲，啊，那么我这样讲下来之后啊，他们几个人会，你怎么讲的跟老师一样啊？就做第一次做实验，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跟老师时间虽然不长，两年了啊，他的思想我懂得，他的方法我懂得，所以我拿到他的提纲，大致上就差不多啊。所以以后这个四次呢，前面我没听过四次，我讲给他们听，他们替我。印证，这个就是说，善根虽有，要坚固，要不动摇。才能成就。常常换老师，常常换科目，常常换道场，很难成就。为什么？你心不定啊！我们如果要成就的话，这一手机从借家辅助，你就能体会到要定下来啊，有甚深坚固的善根啊，又能够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跟一个老师决定跟到底这才能有成就啊！所以佛学院的教学我到台中去之后啊，就恍然大悟啊！啊，以后有很多佛学院请我去教书，我不去了。为什么呢？误人子弟，学生得不得受用啊？他的课程跟学校一样，仿照学校的啊，虽然都是讲的佛经，不一样啊。啊，譬如第一堂，贾老师。讲弥陀经，第二堂又换了一个老师啊，讲普门品，前面那个弥陀经还没落印象，后头又改成普门品了啊，下一堂就 就变成普通品了。他说心里是乱的。啊，这样虽然三年毕业了，佛学院毕业了，什么都不懂。啊，真正用功的得到一点佛法的皮毛常识，怎么会得受用呢？啊，这个我们到台中去之后啊，才知道李老师用的方法，古时候私塾教学办法。啊，虽然班上有20多个学生，每一个学生只能学一部经。啊，可以选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学选的经呢，每个人学的都不一样。啊，但是老师教别人，你可以旁听。啊，通通在一起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注重这一点呢。啊，李老师告诉我，你看20多个同学，啊，发心学这部经的人，为什么他要讲？星期天他要复讲，要讲个大众听，听众大概差不多也有100人的样子。啊，很用功啊，唯恐讲不出来啊。那别的同学呢，都在旁听的时候，大家帮他记笔记，因为每一个人想记完整的不太可能，我们也没有学过这个速记的这个技巧啊，听多少呢就写多少，记录下之后通通交给他，他回去参考去写讲稿。啊，同学们帮他这个忙，我是最后去的啊，这个排名排在最后，所以没有轮到我，我就离开台中了啊，这就出家了啊。但是我的记忆理解比他们都强啊，所以听一遍的时候我都能复讲。啊，我在台中一年3个月啊，就是15个月，我听李老师教学就讲了13部经啊，大概他的进度差不多标准的时候，一部经1个星期，1个星期是5次。啊，这我都曾学会的。啊，我一出家就叫佛学院，就在台中学的这个13部经呢，哎，就去表演去了。哎，表演成绩还都不错。啊，还挺受啊大众欢迎的。啊，可是自己心里清楚啊，没有深度。只有皮毛没有深度啊，一定要再回去，怎么样也得要回去啊，回到台中啊，要跟老师啊长时间的时候这才能深入啊，时间短了绝对不行啊，所以我回去老师欢喜。这是我自己修学的经验。不动这2个字是关键啊！你看弥陀经上6方佛里面第一个2世世佛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不动， 啊，佛法是法，要成就啊，这是关键的啊！只要你能不动，就是你心定在这个地方，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啊，我们再想想古来的一些祖师大德。他们何以成就呢？就是都不动地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位祖师慧远大师，东晋时候的人，那个时候也是乱世啊，他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叫东林寺啊，就是圆公大师的修学的处所。集合志同道合的同修，有在家的，有出家的，123个人，故故成就啊！啊，他的123个人全是男众、美女众，以呼吸为戒，心都定在那里啊，戒戒绝不出界限。所以他心是定，心是专的啊，这才有成就啊！啊，如果到处去游化，到处去参访，那就很难了，就不能成就。前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的比睿山佛教圣地啊，当地人称为是日本佛教之母。日本有13个宗派，这13个祖师都是从这个山上出来的。我在问这个山上的当家师，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在山上修行住多久，在山上住多久，他告诉我最少16年以上，我就明白了。我在澳洲办净宗学院，我要求同学，你们到学院来学习，至少9年不下山，你就会有成就。啊，那时候心里想，9年时间是不是太长？我这个9年是前面2年预库，就是学习《弟子规》、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啊，古著的有五种仪规里头第一篇《同盟养正》。了凡四训啊，这是选读里头重要的2年呢，奠定基础 第三年、四年、五年，这个三年呢，学习净宗的五经一论。啊，你对于净宗典籍都熟悉了。最后的四年呢，专攻一门。你在五经一论里头选一门，啊，用四年的时间去学习，这样能成就啊！啊，如果到处有人请，请了就去，不能成就。啊，你只跟各个地方集结法缘。把自己修行学教可耽误了啊，这就错了啊。那么他们看我，我一生没有道场啊，所以哪个地方请我讲经我就去，这是一个不得已 啊他们有看到我，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我跟李老师是五年，后面五年是遵守原则啊，并没有在台中住。前五年是在台中住啊。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啊，你怎么会成就啊？那么现在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啊，这个成就的几率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说啊，善根固然深厚啊，不坚固出家入世，在家也不例外啊。啊，在家能不能成就呢？能啊，成就人很多啊。啊，他为什么成就呢？一个老师，一个法门，一个道场，绝对不是乱跑啊！对于任何道场、任何法师都尊敬，可是自己学呢，是跟一个老师啊，一个道场，为什么心是定的？啊，有问题有疑惑向老师请教，不能听别人的啊。即使是法师，每一个法师学的法门不一样，毕竟不相同，你跟一个人学一条路，你跟两个人学两条路，跟三个人学三岔路口，跟四个人学十字街头，你往哪里走？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那么佛门里面为什么又有参学？参学那是什么？毕业之后的事情。 华严经是榜样啊。啊，善财童子一个老师文殊菩萨了。啊，在文殊会中成就根本智。什么叫根本智呢？得不动地。啊，成就根本智啊。啊，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怎么会不动呢？妄想断了，分别执着断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外不取相啊，内不动心啊，这就是你跟这个老师，你成就了，毕业了。啊，毕业之后，老师叫你参学。啊，为什么呢？参学是圆满后的智。啊，也就是根本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头的应用。般若经上讲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是无知啊。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啊，是无知啊。起作用是什么呢？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你就去应。于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大教，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你就说什么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参学 啊，所以后面有五十三参呢、啊，没有得根本智，也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还没有放下，没有资格，没有资格参学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老师一定叫你参学，绝对不会留你啊！那他要留你，他也对不起你啊！一定劝你去参学。成就圆满的后得智啊，这我们在华严上看到例子了。那么现在末法时期标准下降了，从前要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你才有资格去参学。现在放到什么的程度呢？分别跟妄想就不谈了，就谈执着。执着能够看得淡一点，你的智慧也就能提升，你就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有这个能力，老师也就准你出去参学。为什么？你不会受害，你看别人的羞耻，听别人讲经，你心里有数，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他做的对还是不对，对自己就有帮助啊！ 他对的地方我们向他学习，不对的地方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跟他同样的错误。我也有这个错误，赶紧把它改正过来。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道理在此地啊，自己真能得受用啊。不识华严经善财参学，善财参学是弘法利生的，那个不一样的啊。我们这样的参学呢，还是成就自己。啊，可是现在这个世间，无论是在家出家啊，他的羞耻，他的言论，可不可以批评呢？不可以，这个要知道。啊，批评他能接受，他能改过，行，但是太少了。世间人更高傲慢的习气，是与生俱来的烦恼，这个要承认啊。佛法里面讲，你看贪嗔痴，下面就是慢啊。儒家教学，你看《礼记》一展开第一篇，傲不可长，父子承认人有没有傲慢，有，希望你傲慢不要再增长。世间法了，佛法呢？傲慢一定要断掉啊！为什么？你不是想出三界吗？你不是想往生西方吗？有傲慢心不能往生。啊，所以我勉励同学，我写了四个字：诚、真诚、诚实、敬。啊，对人、对事、对物要恭敬，啊，真诚恭敬，谦虚啊。和啊，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啊，沉静谦和，谦对之傲慢啊，要谦虚啊，不可以傲慢，要尊重别人，自己总是要自卑卑下。这样才好，你才能得利益啊！可是这个是不容易学到的，也是要从小啊，小时候好教，父母教，老师教，懂得谦虚，懂得礼让啊，肯让别人。知道放下，我见这个三年跟张家大师，他就是叫我看破放下，一生的受用啊！啊，这样的人真不多啊！啊，可惜。你要听得出来， 人家说，哎，请你指教，批评指教，客气话。你真的批评指教他的时候，他面孔马上就变色了，就晓得很难接受啊，所以不批评啊，不指责，可是自己一定要回光返照啊，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自己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啊。看到别人有过失，立刻能够回光返照啊，想想自己有没有啊？所以有罪改之，无罪加勉。哦，那这对自己就很有受用啊！啊，我们对做错事情的人啊，也有一份感激之心。为什么？他提醒我。啊，我要不看到他的样子，不听到他的样子，我自己不知道反省。啊，有过不知道改过。啊，所以幸亏呀，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自己反省，改过自新。所以对别人呢，有尊敬的心，有感恩的心，啊，这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